弟兄姊妹平安啊，很感谢主，也很快乐我们又一个晚上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所以觉得好像圣经里面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谢谢主，我求主恩待我们了。今天下午我在这里听到顾牧师在这里分享信息，我心里面很感恩啊，非常感恩啊，谢谢主。我知道在浙江这边神恩待我们，浙江我们在这里有很多长辈，很多属灵的长辈，有很多老牧师啊。这次我来的时间很短，一直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向他们学习，可是因为时间很短。可是我看到一个很让人感恩的事情，就是看到好多年轻一代的牧者们出来，神重用他们。下午听到啊，顾牧师在这里分享，我自己觉得很被得着，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领受，我觉得谢谢主，求主祝福我们浙江的教会。我其实常常在想，神给我们好的传道人是给教会最大的祝福啊！求神恩待我们，我们领受这样的祝福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教会弟兄姊妹爱传道人，因为你爱传道人，我们坐在主的仆人身上，主都悦纳。也求神来施恩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，一同在神的话语上彼此被建造。信息开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主啊，今天晚上恳求你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你向弟兄姊妹的心说话。主啊，你的仆人不知道弟兄姊妹的光景，只有你知道弟兄姊妹的光景，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光景。主啊，你不但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并且主耶稣啊，你成为我们里面的丰盛。主啊，你向我们说话，主啊，你向我们说话，软弱的就刚强了，主啊，忧愁的就喜乐了，主啊，绝望的就有盼望了，没有路的就有路了，落在失败里面的就进到你的得胜里面了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我向你求一个恩典。主啊，无论我们坐在哪里，坐在大堂里面，坐在教室里面，坐在地下室，无论我们坐在哪里，主啊，求你施恩，让我们遇见你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但遇见你，听见你向我们的心说话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预先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必要得着你的话，得着你的话，我们里面就饱足，得着里面你的话，说我们生命就被更新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下午那段经文好不好？我们下午背了一段经文，昨天啊，下午一开始我们背了一段经文，在箴言第三章，还记得吗？下午如果你在的话，箴言第三章，你还记得我们所背的经节吗？你要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谢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。下午我们后面还读了一段经文，我们提到饶恕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你要求神恩待你，并进到上帝的祝福里面，真的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不快乐，不是神不给我们喜乐，我们不快乐是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不快乐的监牢里面。什么是不快乐的监牢呢？不饶恕是一个不快乐的监牢。你不饶恕一个对头，他快不快乐我不知道，至少你一定不快乐，说不定他还很快乐呢，说不定他根本不知道啊，他不知道你在生他的气，结果他日子过得挺好的，我过得不好，何苦呢？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十五节，我还是说出于神的话才有能力，我渴望我们每一堂都可以背一段神的话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第十五这两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十五，来，如果你翻到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里面讲了两个必， 昨天和弟兄姊妹分享，圣经里面如果有币，我劝你赶快把它圈起来，你一定要抓住，那是神的应许。神说必定就一定，因为神说话算话，他是信实的主，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。他说必定饶恕就一定饶恕，他说必不饶恕就一定不饶恕，没有打折扣的。但是什么样主一定饶恕我们，怎么样主一定不饶恕我们呢？那个关键在你饶不饶恕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？我们再来读一遍，求主把这个话刻在我们心板上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知道吗？你如果去读四福音，几乎每一次耶稣讲完祷告的教导之后，都会提到饶恕。换句话说，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很学会了祷告，祷告了半天没有果效，因为祷告达不到主的面前。为什么达不到主的面前呢？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，神的膀臂没有缩短，能力没有减少，但我们的罪使神掩面，不听我们的祷告。不是你会不会祷告，不是你有没有祷告，是神不听。为什么不听？因为我们把自己陷在一个罪里面，不饶恕是一个罪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不饶恕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不过放在心里面，不饶恕是一个罪。因为主这样饶恕我们，如果你不饶恕，你就允许一个罪，一个苦毒，一个仇恨在你里面。如果你长期让自己里面有一个苦毒，你不愿意让主耶稣改变我，我从不饶恕进到饶恕里面，靠着神的恩典饶恕，你祷告都不通了。祷告半天不通，我可以在这祷告一个钟头，怎么都没有结果。你那好像什么你知道，你打电话你那个电话没有拨通啊，你拿着电话讲一个小时都白讲的，没有用啊，电话没有通嘛，没有通你一直讲什么呢？然后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啊，我讲了一个钟头，我交代事情交代的好清楚。你知道我刚刚离开学校进到我的第一个工作，在我工作里面有一天，我负责一个机构，一个那个机构里我有个秘书，我那个秘书人很好，他也是个基督徒，他就少根筋啊。你知道这有的人人很好不做好事的，他真怕，他是少根筋。有一次我到外面去办事啊，我打电话回去跟他讲，我说我待会儿5点要约一个牧师啊，你一定要帮我联络他，要一定要联络，很重要。5点你帮我跟他约，7点我在哪里跟他见面，你一定要帮我联络到7点。好，他就过一下，我不放心，我还打电话回去，我说打了没有，他说打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好，我就到了7点，到了那边等等等等等，7点没来，7点半还没来，到8点还没来，我急了，等了一个钟头，我打电话到他家里问说怎么搞的，你怎么联络的，过了一个钟头了，那个人还没来，他说哦，我打了没打通。没打通跟没打不一样嘛，你没打通要告诉我没联络上嘛。他说我有打，我打好多遍呢，没打通啊。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打电话也没打通，为什么没打通？以赛亚书里面说神的能力没有减少，膀臂没有缩短，他可以拯救，但是我们的罪使神掩面，不听我们的祷告。当你让自己陷在一个罪里面的时候，你祷告再多主不听啊，主不听不就是没打通吗？主不听，你说哇，我每天花3个小时祷告，我好敬虔，怎么都没有结果？3个小时你拿着一个没打通的电话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因此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不饶恕没什么了不起，不饶恕是你亏待你自己。第一，你不饶恕使你跟神之间的祷告不通的，主不听。第二，不饶恕让你自己不快乐。我再说，你不饶恕那个人，那个人说不定日子还过得挺快乐的，他根本搞不清楚，他管你的，但是你自己很不快乐，你为什么要苦待自己呢？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进到主给我们的恩典，靠主得着那个饶恕的恩典。再来读一遍好不好？把它背下来，把这段经文背下来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下一次哪个人得罪你，你就说算了，我算了。为什么算了？因为我不要苦待我自己。我干嘛苦待我自己呢？主是活着，如果他真的做错了，主会处理。我呢，我要学习活在饶恕里面。再来读一遍，再来读一遍，马太福音第6章14、15这2节，一起来，请。 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在圣经里面，其实我们看到许多的人，他们就在这一点上讨神喜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你就要努力做讨神喜悦的事。你知道上帝喜悦人怎么样，你就赶快去做。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，随便举样几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。大卫，扫罗欺负他，对不对？扫罗一直害他，一直害他，一直害他。是大卫做什么错事吗？没有啊，是扫罗自己做错事了。他做错事，神后悔，神不再用他，神另外拣选了大卫。扫罗就开始一直害他，一直害他，一直害他，一路害他，很惨的、啊、害到你看圣经里面讲到大卫还要装疯，好像装疯了一样，然后才能够逃掉，很惨的、啊、大卫两次有机会报复。扫罗睡在那里，扫罗在洞里面，他可以反手，可以报复，可以杀扫罗的。两次他说我不敢伸手碰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把那个报复的手收回来，他把报复的手收回来，主的手就接管了，神就恩待他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主是活着的神，不需要你自己动手，你把手收回来，主会接管的，主会做的。还有一个人大家更熟悉，摩西。摩西更惨，摩西出来带着60万的这个男丁出埃及，如果加上女人加上小孩，大概100000000的人，带那么多人出埃及，他是一个领袖，带200万的人，多辛苦的一件事。他两个最亲近的同工，一个叫米利暗，他的姐姐，一个叫亚伦，他的哥哥，最亲近的同工，不但是同工，而且是家人。结果有一天哥哥跟姐姐站出来毁谤他，这有多伤心啊！我已经这么忙了，我已经累成这样了，我事情这么多，你不帮我也就算了，你还站出来跳出来在别人面前毁谤我，多伤心啊！早上说一个不认识的人伤害你听了就算了，但是如果你很亲近的人，你的家人，你所爱的人竟然伤害你，哇，那个真的很伤心啊！做我姐姐的人，我亲姐姐站出来到别人面前毁谤我骂我，那有多伤心啊！但是圣经里面你看，民数记里面去看，摩西连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摩西不说话，主就替他说话。弟兄姊妹，摩西不说话，主就替他说话，主就出来，主说你们乱讲，我的仆人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不应该这样毁谤他，我的仆人不是这样的。全本圣经你看不到第二个人上帝站出来替他说话，就只有摩西，上帝替他说话。哎，你知道那是多大的福气啊！我不要讲，我自己不必解释，主会替我出来说话。米利暗得大麻风，全部的人因为他7天整个军队被停下来，米利暗为他的姐姐祷告，求神医治，神赦免。你知道摩西不说话，主就替他说话，大卫把报复的手收回来，主就恩待的手就进到他的生命里面。弟兄姊妹，饶恕，学饶恕是放你自己一马，如果你不放他一马，难过的是你，结果是我们不放自己一马。弟兄姊妹，饶恕是带你进到祝福里面，你一饶恕就进到那个祝福里面去了。你记得，你把嘴闭起来，你不说话，主就替你说话，你自己一直说话，主就不替你说话了。你要不要想想看，你到底想自己说话还是主替你说话？你觉得哪个对你更有利呢？谁讲话更有利呢？你跳出来叫叫叫有利呢，还是主替你说一句话有利呢？当然是主说话有利啊。但是你说话，主就不说话。在你的工作岗位，在你的家里面，每一个人，在你所亲近的人当中，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，不是只有摩西，不是只有大卫。但是请你记得，你为主的缘故，你说我不说话，你试试看主替不替你说话。你为主的缘故说我把我可以报复的手收回来，你看神的手接不接过去。求主恩待你。再来读一段这段经文好不好？再来读一遍，求主把这个经文刻在你的心板上。马太福音第6章14、15这两节，一起来，请。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再来祷告，主，我求你把一个饶恕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承认，主啊，照我们自己常常就是没有办法饶恕。主啊，我们愿意饶恕，可是做不到，我们就是会生气，那口气在里面就出不来。主啊，我求你自己施恩，恩待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这些你的儿女活在你的爱中，活在你的爱里就不计较了，活在你的爱里想到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我们就不在乎了。主，我求你施恩，好像你讲的那个比喻，主耶稣啊，我求你把那个比喻刻在我们心板上。你饶我们超过一千万两，我们何必在乎别人欠我们十两呢？主啊，我求你施恩，恩待弟兄姊妹，天天活在主的爱中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次的主题归回。回到神的面前，回到恩典里面。昨天讲回到神面前，把主权交给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还是要再提，因为我想晚上比白天人多，可能很多人白天上班，我要再提一次，上帝要我们把主权交还给他，不是因为他是权威，他就是要抓权，我们这些人只好做一个害怕的一个小孩。不是，上帝要我们把主权交给他，因为只有他知道什么是真正对我们好的。我们真是承认，非常多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看不清楚。你把你的人生交在主的手中，活在主的爱里面，真的是很有福气。刚才姊妹带我们唱那首诗歌，做一个神的儿女，做一个基督徒，真的是很有福气。谢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昨天和弟兄姊妹分享说归回，以利米勒做一个错误的决定，离神的祝福越来越远，越走越远。好像今天下午顾牧师所说的，渐渐挪移帐篷，越来离神的祝福越远。但是他的太太做一个正确的决定，这位老太太做一个决定说归回，回去，虽然回去很没有面子，回出来的时候风风光光的出来啊。你看圣经里面讲，他说虽然那个时候伯利恒闹饥荒，他却是满满的出来，他是风风光光的出来，但是回去的时候呢，羞羞愧愧的回去，什么都没有回去。回去要不要付一点代价？要。会不会被别人笑？可能。会不会被别人指指点点？可能。会不会被别人奚落？可能。但他说不管了，我就是要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好像昨天晚上跟你分享那一段时间，我在教会外面绕，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，我回到教堂里面，会不会有人问我，哎，你做了什么事？你发生什么事？我心里面也想说，我也很怕，我也很怕丢脸，但是我还是要回到神的祝福里面去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归回，归回带来两个部分的改变。第一个部分的改变，今天早上和你分享，归回带来一个改变，是我们跟人的关系要改变，那个是一个爱的关系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好像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俄米一样，是一个爱的关系。下午跟弟兄姊妹分享说，爱的关系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每一次分享路德记，在我们教会人传讲路德记，我心里面都非常感动。我在想，像拿俄米这样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太太，在圣经当中她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名不见经传的一个老太太，她里面却有一个很美好的生命。真的，你要再想想，在那个光景之下，她可以说你去改嫁，真的不容易耶。那个时候她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儿子，没有财产，没有产业，没有钱，没有地，没什么都没有，被丢在一个外国，一个外邦的地方。我们不要说丢在外邦了，我们就是把你丢在新疆，把你丢在西藏，把你丢在那个地方，然后都没有认识的人，只剩下一个旁边就不要说媳妇了，如果就算一个导游带你的，你只认识一个导游，你也死命抓着他，你就怕他跑了，他再跑了我怎么办呢？但是这个老太太可以说回去，你回去，为你好，你回去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是不站在自己的立场做打算，爱是替对方打算。非常多的夫妻，求主恩待我们， 明天的两堂课里面，我想要跟他分享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归回。下午顾牧师在分享信息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感动，我想要跟他分享另外一个圣经里面重要的归回，就是归回到神设立婚姻的原则。今天这个时代非常多的婚姻出问题，充满的出问题。下午顾牧师讲到一个他的一个见证，讲到他的一个会友去参加同学会，41个同学，42个人，41个人结婚，41个人都在闹离婚，怎么那么可怕的事情呢？今天这个世代里面，我求神恩待我们，这个世代弯曲背谬。但是基督徒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上找到属灵的原则，我们也会跌倒，你知道，基督徒的婚姻一样会被跌倒，除非我们归回到上帝设立婚姻的原意。这是另外一个归回。明天要两堂的时间，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。我觉得这些年我自己，我想有些人看过我做的电视节目《天堂在我家》，也在那一系列的节目当中，我学到非常多。学到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婚姻如果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，再乱都有路啊，再糟糕都有路，破碎到糟糕到一塌糊涂都有路。我做过一集，他们夫妻两个人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做见证，他婚姻已经乱到那样子，两个人呢，那个丈夫外遇，不是外遇一次，外遇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五次，六次，八次，十次。他那个太太说，我已经算不来了，我丈夫外面有多少个女人，我算不来了。那个太太呢，那个太太更厉害，她外遇一次，我就自杀一次。那个太太就自杀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那手都快砍断掉了。她说有一次弄到后来，丈夫的事业也垮了，太太的也垮了，太太自杀。丈夫你要很要他们两个人啊，有一天他去他太太自杀，被救回来，在医院里面醒过来，头转过去，在那个急诊室里面转过去，隔壁床上躺一个，哎，那不是我丈夫吗？那丈夫也自杀，因为事业垮了。两个人婚姻搞成这样，但是归回到上帝属灵的原则里面，这个婚姻重新开始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人。若有一个婚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也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婚姻。婚姻是有盼望的，即便这个世代弯曲背谬，基督徒是有盼望的。明天要跟你来分享怎么样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今天下午和弟兄姊妹分享说，爱归回，要恢复一个关系。恢复什么关系？恢复跟人的关系，让那个关系成为一个爱的关系。但是你说我就是没有爱怎么办呢？我也很希望跟我婆婆好好相处啊，我也希望把我媳妇当女儿啊，我也希望跟我先生不要见了面就吵架，我也希望我可以跟我儿子好好说话，不要每次跟我儿子好像仇人一样，我也希望，可是我就做不到。今天晚上要告诉你，我要和你分享一个圣经重要的真理，那就是如果你想改变你跟神的关系，你必须先改变你跟神的关系。你要改变你跟人的关系，你必须先改变你跟神的关系。如果这个关系不通，这个关系永远不通。十字架有两条，一条直的，一个横的。你必须改变我直的这条，我跟神上下的关系。这个关系通了，横的关系就通了。试试看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那么什么是改变我跟神的关系呢？活在主的爱中。弟兄姊妹，我很有负担跟你分享这个信息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我父亲是牧师，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我觉得非常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却不在神的爱里，在教堂里却不在神的爱里，以至于做基督徒做得很苦，做基督徒做得苦哈哈的。神不是这样的，主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怎么样？更丰盛嘛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却很苦呢？求主恩待。我不是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每个人都升官发财，升官发财不一定快乐，但是做基督徒你应该是快乐的，你应该有一个喜乐在你里面，那个喜乐是超过升官发财的。但是很多的基督徒，我再说，天天每个礼拜都到教会，在教堂里面，却不在神的爱里面。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一定要抓到这个秘诀，进到神的爱里面去，活在主的爱里真好。 我那天听顾牧师讲，几年前，八年前是的，他得生病，教会为他祷告，哇，严重的病，得癌症，他祷告主医治，哇，这么大的事，主接管，谢谢主，他现在这么健康，嗓门这么大，还吃挺多的，感谢主啊。他说他胃有毛病，还能吃这么多，不容易啊，还挺胖的啊，感谢主啊，大事神管。是我告诉你，连小事，你要是活在主的爱里面，你会享受一个快乐，就是连很小的事主都管了，每一件事他很体贴的，上帝很体贴。跟你分享我自己一个经验，一次经验，我很快乐，真的跟你讲，活在主的爱里真好。有一次我在教会，我自己的教会里面讲到，那天我们有一个也是一个训练课，像这样一个课程是整天的，我们是八堂，一天讲八堂，哇，我讲讲我自己讲讲八堂。那讲我讲到有的时候有一个习惯，有时候如果比较重要的一些点，我就会进食祷告，所以我没有吃东西啊，早上早饭没吃，中饭也没吃，你知道讲到下午四五点五点的时候啊，哎呦，那个整个肚子啊，一边讲啊，一边就眼冒金星，不但眼冒金星啊，就眼冒鸡腿，这边冒鸡腿，这边就冒汤圆，那边冒粽子啊，是吧？哎呦，就是真的很想很饿嘛，一整天你想讲八堂已经很累，又没有吃东西，就很饿啊。一讲然后一直在想，我心里面就在想，哇，我待会儿讲完以后，我一定要去大吃一顿。那天很怪啊，那天突然很想吃一样东西。我们在台湾有一样东西，一个台湾的名产，不知道你吃过没有，叫麻油鸡啊，用麻油，这边有吗？这边也是麻油，麻油鸡啊，哇，麻油鸡其实在台湾是那坐月子啊，女人坐月子吃。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很想吃，平常没什么，那天很想吃，然后一边讲到一边就想麻油鸡啊，麻油鸡啊，就靠着那麻油鸡就讲完了八堂啊。讲完八堂以后啊，就很高兴了，我就下楼去到我办公室，想赶快收一收东西，我就要去吃麻油鸡。我一到办公室门口，像很多传道人都有这样子，一到办公室门口，好多人挤在那里要跟你讲话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又不能说对不起，我要去吃麻油鸡，这怎么算？什么牧师嘛？啊，只好讲啊，这个要祷告，那个要交通，那个要怎么样啊？来，一个谈的，都谈完十一点了呢，半夜十一点，还又来一个人挤进来，挤到我办公室说：“郭牧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有件事，我一定要跟你谈一下。”我就想麻油鸡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真的好想，十一点店都关了嘛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就看那个麻油鸡飞，会说：“好，你要我怎么样？”他说。牧师啊，你可不可以这样啊，你陪我去看一个长老，我有个重要的事跟长老交通，要讲一件事。我说你什么事情一定要今天？他就跟我讲，我听一听，对，是很重要，我应该陪他去，可是十一点了，麻油鸡啊，怎么办呢？说啊，去啊去，我其实饿得要死，我就陪他去。我们那个就打的啊，在讲我们叫起来打的去，我坐在那个车上，我就靠着玻璃，我很累啊，你讲了八堂累啊，我就靠在那里想说猪啊鸡啊再见啊，没有了，鸡没有了，哇，就想一直坐在那里想怎么办怎么办。到那边我就想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那个长老住的地方旁边有一条夜市，说我把他送进去交代一句，他们两个开始讲了，我就去夜市找，说不定还找得到还有麻油鸡啊。然后开到他那个地方，他们家，我一进去我就敲门，那个长老不在，师母来开门说，哎呀，孔牧师你来了。他说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长老公司在开会，还要再一个钟头才回来，十一点了呀，再一个钟头就十二点了，什么店全关了啊，怎么办呢？只好陪他等啊。哎呦，我就坐在那个客厅，他就陪我聊天。怎么聊天呢？我根本没有力气讲话了，想说主啊快回来吧，主啊，哎呦，他不回来鸡就又飞越了，越远了，怎么办呢？回来。就我们那个师母，她是一个大姐姐，很疼我一个姐姐，他就突然跟我讲说，孔牧师啊，哎，我想起来，我送你一样东西。他就跑到房间里面去拿着，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做个好东西给你，拿出一锅麻油鸡啊，好大一锅，你知道吗？好大一锅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姐姐今天做个好吃的东西，一定要给你一整锅。他说，你吃不吃麻油鸡？我说，主啊，我吃啊。你知道那天真的很快乐，你知道不是那个鸡那么了不起啊，是你很快乐，因为你知道主很贴心的，很小的事情呢，很小的事情他都知道，他知道他在乎你，你知道。而且主很，我觉得主很有意思，他没有让我跑到，我如果真的跑到夜市就是吃了一碗麻油鸡嘛， 那一天晚上拖了这么久，但是我后来吃到那个鸡啊，特别香，特别好吃，又特别饿嘛，特别好吃。我吃完之后，他说：“公牧师，你这么爱吃，整锅都拿回去。”哇，好大一锅啊！你知道我今天拎着那个鸡回家啊，我觉得心里面很快乐，我就说：“主啊，主活在你的爱里真好。”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你要活在主的爱里，不是只有大事交给他，你知道吗？他非常爱你，他非常体贴你，而且圣经上说他不偏待人。什么叫不偏待人？就他不会偏心我的，他怎么爱我，他一样怎么爱你。他怎么爱亚伯拉罕，他也怎么爱你。他怎么爱大卫，怎么爱彼得，怎么爱保罗，一样怎么爱你。因为圣经上明明说我们的神不偏待人的，他不偏心的。但是关键是我怎么样可以活在主的爱中呢？归回是什么？回到主的爱中。出去是什么？是从主的爱里面出去了。今天晚上再跟你分享一个回到主的爱中的人，一个回家的人。昨天晚上讲到拿俄米带的路德是一个回家的人，今天晚上跟你分享另外一个回家的人，回到爱里面的人。回家的人什么人呢？大家都非常熟悉，浪子回家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，浪子回头。我们读十一节到第十六节，我们先读这一段，十一节到第十六节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如果有一些长辈不方便单，没关系，你听好不好？年轻的弟兄们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一起来，请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产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这里面又是一次饥荒。圣经里面常常用饥荒提醒我们生命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不是环境的问题，是我里面生命的光景。这里面讲到一个小儿子跟父亲争产业，说把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产业。拿到这个产业之后呢，圣经上讲说过不了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这叫做出走了。什么时候出走呢？当爸爸的恩典把那些财产给他，他就出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觉不觉得我们的光景常常就是这样？什么时候离神出走呢？事业越来越顺利，就离神越来越远了。事业不顺利的时候，都回来抓神了。婚姻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就离神越来越走。婚姻出问题的，就回来抓神了。儿子书念的不好，儿子有状况，女儿有状况的时候，都回来拼命祷告了。而儿子后来越来越好了，我们就越来越越来越远了。下午顾牧师讲的那个见证，因为事业越来越好了，上帝祝福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都在上帝的祝福里面，却离神越来越远。身体很健康，哇，生病了。我在我们教会的那个祷告，我们教会每天早上都有晨祷会，那个晨祷会里面，如果有一些人啊，平常不来，最近突然来了，你去问一问，都是出事了。我说啊，最近霍姆斯为什么每天早上都来？他怎么都来祷告呢？去看看他，霍姆斯因为上礼拜去照镜子，医生说这里可能有个阴影。哇呀，每天都来啊，每天都来，每天早上比我还早到，还在门口等，说牧师今天你来晚了一点。哇，很早就来，哎呦，祷告到时间到了，我们走了，他还继续祷告，拼命祷告主啊，阴影啊，阴影啊，阴影啊。过了两个礼拜再去照，阴影没有了，也就没有来了。
哎，我们不都是这样吗？我们不都是这样吗？
小儿子什么时候离家出走？拿到财产就离家出走了，拿到好处就离家出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那个做父亲的多矛盾呢？做父亲的知道，我不给他财产，大概他还不走，但他就一直闹，一直闹，一直闹，给了他，他反而走了。我们这些人在上帝面前常常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拼命跟神求啊，求恩典，我的事业，主啊，我们刚刚两个人刚刚结婚，事业刚刚开始，主啊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，拼命跟神求祝福。主说好，祝福你，事业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。哎呀，礼拜天还是要赚钱，哎呀，礼拜六要聚会，没有时间读圣经，没有时间祷告，没有时间灵修，越来越忙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让我们在祝福里面反而离神越来越远，走的路你就会渐渐挪移帐篷。但是你要不要看看浪子的结局，他最后的情况是什么？在猪圈里面要抢猪吃的东西都没有。你不要让自己走这条路。一个最聪明的基督徒是什么？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就抓住神，不要等到出事了才抓住神。如果你要等到出事了才抓住神，神为了要呼召你回来，只好让你出事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不要等到都是永远是出了事了，身体出了事了，婚姻出了事了，儿女出了事了，各方面出了事了，就赶快回来找神。如果是这样，神为了爱你，想见你一面，只好让你出一点事哦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不要让自己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去。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亲近神，抓住神。这个儿子拿了钱就出去，出去做什么呢？十三节，一起再来读十三节好不好？来，一起读十三节，一起来，请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在那里怎么样？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什么叫做任意放荡？任意放荡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自己做王，爱怎么过怎么做了。在台湾我们喜欢讲一句话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我爱怎么做怎么做，任意放荡，爱怎么花怎么花，爱怎么过日怎么过日子。但是那个任意放荡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后面讲到说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到最后去跟猪抢吃的。这是不是我们昨天所讲的马伦跟基廉，憔悴跟软弱？我告诉你，日光之下没有心事。在路德的时代是这样，在士师的时代是这样，在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比喻是这样，今天你我的生命仍然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真的醒过来，你再继续走自己的路，你就会一步步走上马伦基廉，像这个人一样，最后就是越来越憔悴，越来越枯干，越来越从上帝的祝福里面流失出去了。求主恩待我们。这个人活生生又是一个例子。如果你去读士师记，你会发现士师记这个时代里面，昨天我们讲士师的时代就是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为，就是我自己做王的时代。士师时代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混乱的一个段落。士师时代整个士师记里面有六次的循环，大循环，小的还不算，关关大的就六个循环。什么循环呢？以色列过两天好日子，就越来越远离神，远离神之后呢，上帝就兴起一个仇敌来，一个敌人来，那个敌人就欺负他们。他们在苦难当中就只好转过来叫啊，呼求神，呼求神，呼求神，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，把他们从那个苦难里面带出来。出来过不了两天好日子，又来了，又远离神。那神又兴起另外一个苦难起来，那个苦难起来了，苦难来了，以色列又来叫神了，叫神，叫神，叫神，神又兴起一个士师，把他们从苦难里面救出来。救出来以后，过不了好几天好日子，又来了，又远离神，就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人。你觉得士师时代人好笨哦，怎么会老这样？今天你我更笨，我们看了士师记还这样。真的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明明知道人的历史就是这样，人类就是这样。你要不要回头想一想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平安稳妥就渐渐远离神，出个事情就回来抓住神，
然后神恩典带我们离开这个困难，离开困难过两年又来。
求主施恩恩待我们。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，我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，好朋友有一个我们一起在这个青年聚会里面长大的一个女孩子。这女孩子我们都不知道，跟她在一起很多年，我们都不晓得原来她有一个病，就她没有头发，她头发都掉光，一个女孩子头发掉光，才十五六岁头发掉光，你看多久，她就戴假头发，我们都不晓得嘛，因为大家在一起谁去拉拉人家头发，女孩子都随便摸人家头发，没有人知道，她就整个戴假头发。她后来才告诉我们说，她因为戴假头发出很多尴尬的事，很难过很羞辱的事情。她说有一天她坐那个这里叫什么公共汽车啊，还是什么叫坐那车子，她站在那里啊，下雨天，但有人拿伞，有一个先生在他旁边拿一把伞，那晃啊晃啊晃啊晃，那个伞呢就勾到他的头发，那个一刹车，就把他整个头发拉掉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也吓一跳，我怎么把他整个头给拉掉了？然后他自己，你看一个女孩子，十五六岁女孩子光头啊，然后他就过去把那个头发捡起来抖一抖，戴上去，赶快下车，然后一下车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他就跟主求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怎么会遇到这样事，我怎么会遇到这样，主啊，你救我，你让我长头发，长头发，长头发。他又不敢讲，一个人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。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大家在一块玩，一起玩，那大家出去到外面去，都是教会的人一起去玩，经过一个山洞，走那个山洞，小孩嘛，都十五六岁小孩，走山洞，大家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，还有一个人呢故意去拉人家头发一下，那好就刚刚好拉到他的，在山洞里面看不见，你知道吗？一拉头发下来，那两个人都啊大叫，他吓死了，我怎么把整个头给拉下来了？那个他前面头发被拉掉也叫，后面这个女生也叫，然后两个人都大哭。然后出了山洞以后，大家问他们说发生什么事，他们两个都不敢讲啊，你觉得怪了，这两个人在里面到底发生，我们两个出来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两个都吓死了，一个是头发被拉掉了很难过哭，另外一个是下半身在山洞里头把人家头给抓下来了，两个都哭啊！哇，这都是以后我们才知道的，都不晓得。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一年之后啊，他说一根一根头发长出来了耶，满头长出来了。哎呀，好感谢主哦！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没有头发，十七八岁的时候满头头发。有一天他做见证说：“你们现在来拉一拉，我这是真的了。”哇，我们你看，你有头发的人不知道啊。那个没有头发人才发现有头发是多大的恩典哦！哇，那有头发好快乐，好快乐！我们想这么大的恩典，他一定紧紧抓住神嘛。没过一年，他又离开教会了。跟你讲真的，人真的不要只是在有难处的时候才抓住神。你看士师的时代，真的神多次，圣经讲说神多次呼召以色列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耶稣在马太福音讲，耶稣哭了，为耶路撒冷哭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哭这些选民说，我这么爱你们，叫你们进到我的祝福里面，你们天天跑出去，天天做浪子，结果我只好每一次兴起一些苦难，叫你们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弟兄姊妹，求神恩待我。我再跟你分享，最聪明的基督徒就是在今天你仍然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就紧紧跟随主，不要等到出事的时候才紧紧跟随主，才拼命抓住神。这个人已经走到没有路了，跟昨天的情况一模一样，自己要做王，自己跑出去带着祝福满满的出去，最后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看他跟拿俄米不是一样吗？最后空空的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连跟猪抢东西都没有，落到憔悴，落到软弱，落到马伦基连的那个路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要做王。结果是什么呢？十七节第一句话，十七节第一句话说他怎么样？醒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他醒悟过来，这就是拿俄米。他醒过来，他想清楚了，我为什么要继续在外面这样苦下去呢？我为什么不回到我爸爸家？你记得吗？拿俄米说，听说神祝福他的儿女，是粮食给他们，所以他说那我要回去。他这里想到我爸爸家那么有钱，那么富足，我为什么在这里苦呢？我回去嘛，我回去嘛，回去嘛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归回。今天晚上我也求神再一次提醒你，弟兄姊妹，真的回到上帝的爱里面来， 回到上帝的爱里面来，上帝的恩典够你用，不要在外面继续流浪，不要在外面继续流浪。你知道每一次要回去，撒旦有一些谎言，撒旦是说谎之人之父，撒旦常常有一些谎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对我们说啊，你不要回教会了，你不要回到主那里去，没有用的了，你上帝不会爱你的了，你这么坏，上帝怎么会爱你，你这么糟糕，上帝不会爱你，回去也没有路。我告诉你，那是撒旦的谎言。你要对撒旦说，撒旦，当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意念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那绝不是从神来的，那是从撒旦来的。你如果心里面有一些意念说，我不要回去，上帝一定不会爱我的，上帝一定不要我了，我告诉你，上帝永远的爱爱你，爱是永不怎么样，爱是永不止息，上帝以一个不止息的爱爱你。所以如果你心中有一个想法说，我糟糕透，我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我现在情况这么不好，上帝一定不会爱我了，那一定是从撒旦来的。你要对撒旦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，我的主是爱我的，回来，回到主的爱里面去，回到主的爱里面去。上帝会不会好像下午牧师说的，你不要以为没事，回去就没事了，回去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上帝会管教人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要抓住一个原则，这是大卫的原则。你觉得大卫数点百姓这件事情不讨神喜悦，因为他骄傲，他骄傲，神就要刑罚他，问他说你要怎么办，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，因为我的神蛮有怜悯。弟兄姊妹，回来，回到神面前，你就算被神打屁股你都别怕，因为他爱你。你有没有离家出走的经验呢？哎，我有，我小的时候书念得很烂的，我书念得很不好的，我就很佩服人家会念书，我这人很不会念书，我很乖，可是书念不好，尤其是什么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我从来不会，从来没会。我有一个老师啊，他发数学，那你发数学从来都不跑，他都发数学都叫名字啊，郭少恩啊，顾元社，叫到名字你要去拿，他都差别的。如果你考60分刚刚及格，他就瞪你眼了。你如果考70分、80分、90分，你考越高，他就越；你如果考100分，他就摸摸你的头，又抱一抱你啊。那我呢，他如果考不及格，他就把你那个考卷呢往空中这样咻一丢啊，那考卷在空中这样飘飘飘飘飘飘飘啊。他教我2年，我每一次都在空中飘飘飘飘飘啊，永远飘啊。那我小时候个子又矮，我初中了，我初中毕业才1.28米呢，很矮很矮，我小时候好矮哦。还这么笑的，这是很尴尬的事情的，你没有怜悯的心吗？然后小时候很矮啊，很矮。那每次那个全班传那个考试在空中，考卷在空中飞啊，大家都去抢，因为每次一丢空中的就很好笑，那分数一定很好笑，大家都抢，我又矮，抢不到，传，好不容易传到我手上来了，全班都看过了，8分啊，6分啊。而如果考12分呢，我就很快乐，因为终于2位数了。我通常只有1位数的，我数学很烂烂，每一次拿回家的考卷要给爸妈签名，我妈就骂你，下次再这样我打你什么。有一次我妈真的生气了，跟我讲说，寇少恩，你给我记得，你下次考数学你再给我考个位数，我回来了我一定要揍你。想怎么办呢？我不会呀，我就是不会，我完全没有数学头脑，没办法。就第二次考试，我其实是拼命，我每天都很乖啊，坐在书桌前拼命看，拼命看，那数学用看的永远看不会，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看完去考试就发下来还是6分啊。那这下惨，怎么办？不敢回家，你知道？就在那里放学了回家，因为我妈很凶的，我妈骂人，我妈是福州人，你们这里有没有福州人？然后福州人骂人声音好大呀。我们也小的时候在家里面，如果被我妈骂，我们绝不出门，因为你一出门呢，整条街人都说你刚才被骂，我听见了。哇，要怎么办啊？我就在那个外面，在家外面绕，不敢回家。你想回，完了，一定被他打，怎么办呢？外面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，就远远偷看，哇，天都黑了。哎，过去看看，我妈出来探头往外看一看，我知道她在找我，我不敢回去啊。你知道吗？拖越久越不敢回去，对不对？你越久越不敢回去，因为你越久就回去，这个咒令更难。那到6点还没回家，你6点不回去，到7点更不敢回去，该死了，7点还不回来，8点，然后又看看我爸出来找一找也没看，然后再看我大哥出来，哇，你知道在外面那个慌啊，时间越又冷，肚子又饿，然后呢又怕，哇，在外面晃晃晃，最后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还是得回家。我为什么敢回家呢？
因为我知道我妈虽然凶，可是我知道我妈爱我。回去我就有一个法宝，我从小就会这个，我现在我女儿也会这个。我一回家，一进房间，什么一进屋里什么事没做，我先大哭起来，哇，哭得好委屈，回去哭啊，哭的简直就是我多么的委屈啊！我妈看我哭成这样，就说：“好了啦，不要哭了啦，洗脸了，去吃饭。”哎呦，赶快吃饭，哈哈哈哈，没事。我小时候觉得我很聪明，我现在发现我女儿比我更聪明。她有时候欺负她哥哥，我女儿会欺负她我，她哥哥比较大四岁，她会欺负她哥哥，欺负她哥哥。每次我一回家，哦呦，她哭得比她哥哥还难过。那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有没有，我不小心弄到哥哥，哎，就躲过了，是吧？哎，后来有没有被罚呢？其实还是有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宁可回家被罚，我也不要在外面那里又害怕又冷又饿。回家，弟兄姊妹，回家，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主的恩典够你用的。爱必管教，神会爱你，他也会管教，但是管教跟刑罚不一样。管教跟刑罚不一样，你知道？管教是什么？你做你的孩子，你做爸爸做妈妈，你的小孩做错事，你会管他，会教他，你也可能会罚他，会打他，但是那跟刑罚不一样。管教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叫你不要再做坏，是叫你回来。那叫什么？诗篇二三篇里面说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那叫做管教，你知道？那个羊走走走走到不对地方，那个快要掉到山崖底下去了，那牧羊人拿那个杖拍他一下，哦，他就回头了。那个拍他是为了惩罚他吗？不是啊，是怕他掉下去啊。管教的目的是要把你带回来，管教的目的是要让你回到祝福里面来，是把你带回来。刑罚不是，刑罚是你做错事我就罚你，你再不听我再罚你，到后来就枪毙你。刑罚是这样，管教不是，管教是为了挽回。爱必管教。我爸妈为什么管教我？因为他觉得你认真读数学会有进步的，你不够认真，所以我罚你是为了要让你把这个事做好来，而不是你让我丢脸死，我你再下次这样我把你头给砍了。不会的，哪个爸妈会这样做的？你就算这样骂，你心里也不是这样想，对不对？求神恩待我们，爱必管教。每一个被神所爱的人，你都会经验神管教你，但是神管教你，你会经验那是安慰。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为什么被打了还安慰啊？那个杖跟竿是打的嘛，你打那个羊，把那羊赶回来啊，修理一下勾回来，那怎么叫安慰呢？我告诉你，有人管你就很安慰了。哪一天没有人管了你就害怕了。如果你发现上帝还管你哦，你笑哦，你做梦都应该笑醒过来。如果哪一天你发现你做错事，你糟糕的一塌糊涂，上帝根本不理了，那才悲哀。如果你发现你爸爸妈妈还管，人家那神还管，牧师还管，感谢主，那真是安慰啊！表示圣经里面讲说，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怎么样的，所爱的，他必责备。如果上帝还管你，表示他爱你，那是多大的安慰啊！我都做错了，我的主还爱我，还管我，那真的是安慰。没有一个神爱的人不经过他管的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会，牧师也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告诉你一个事情，我很喜欢跟你分享这些，是因为我要告诉你，牧师也很平凡，我们只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是神的恩典。我很喜欢圣经里面说，保罗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因为我以前在学校教书，我在大学教书，教讲道法，教讲就是演讲，所以我觉得我会讲，会讲。进教会以后呢，我也觉得我会讲。那教会有一些长辈哦，就很爱年，那时候我很年轻嘛，三十多出头，很多长辈就很爱教会的年轻传道人，他们就鼓励我，每一次出去就说哦，很感动，今天讲得好，讲得好，讲得好。我还真以为我讲得很棒啊。然后你知道，慢慢慢慢就有一个，你知道人里面很多诡诈。就藏在里面，我就觉得说，今天讲得很好。我今天在我们是要在门口送弟兄姊妹的，我心里想，今天会不会有50个人跟我讲，好感动哦，今天好感动。我在那偷偷算，你知道，每一次人家跟我讲，很感，今天讲得好好，很感动，我就心里哪里哪里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心里面想8个了，那慢慢算呢，我在想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12个了，哎，在那算，你知道，算。 人家那里有一个偷偷的诡诈，诡诈的人就是你得有一个偷偷骄傲在里面，在说哎呀，我不见不错。
有一天呢，我讲到下来，其实那段时间神已经提醒我好多次，神也提醒我说，寇少安你小心哦，你里面有骄傲。
神提醒很多次，可是没什么感觉，没什么感觉，就继续这样。有一天我讲到下来，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哦，哎呦，今天讲的真好，真是感动。我在一路走去的时候，我想今天至少有100个人跟我讲，寇牧师今天好感动啊。我一路走出去，心里面还在想呢，那真的很多人讲啊，那我以前好快乐，越讲那个人就越轻了，都快飘起来了。啊，讲，突然呢，我还正在那里算82、83，还在那里算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姊妹啊，走到我面前，我们叫挂名，那他把那个名牌啊，走到我面前，把我身上这样啪一丢在我身上，就说你这什么烂教会，我以后再也不要来教会了，来，妈呀妈。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我一直骂你什么教会啊，乱七八糟，一直骂，我的天，好大声在那里骂，我愣在那里啊，所有同工都跑不见了，每个人都不见，我一个人愣在那里，我这人人家我不会吵架的，一有人骂我就愣在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愣在那个地方就看着他，他就一直骂了一两分钟，你知道你被一个人骂一两分钟好久啊，跟一世纪一样那么长啊，还一直骂。骂到旁边人就这样一走过去说，有寇牧师不要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丢脸哦，你看不知道做了什么坏事被骂成这样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一直骂我也听不懂，人家骂得很慌，我一慌我听不懂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骂了两分钟哇一就走掉了，他一走掉同工都跑出来了，跑到寇牧师，我跟你讲为什么，那教会人多，所以那个名牌啊太多了，所以有一些名牌呢人家就收起来了，就因为他大概很久没有来，他可能回中国了或者是到美国去了，一段几个月没有来，就把他名牌收起来，他就很生气，你怎么把我的名牌收起来，我就是这个教会的，你还没出生我就在这个教会，你凭什么把我名牌收起来，我做牧师我哪里管名牌嘛，名牌不是我管的，他就很生气，他说他来的时候找不到名牌已经大发一阵脾气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台上讲到，他坐在后面啊，就是等散会，他就等着要骂我一顿啊！哇，你妈妈妈妈妈！那同工们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说你们对不起，你们刚才怎么不把我一个人放在这里呢？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哎呦，我这人脸皮很薄了，我最怕就是被别人讲啊，气哦，我气又不会发脾气。回到办公室，坐在办公室生气。他说什么同工啊？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我解围。那什么人奇怪的一个会友？名牌掉了怎么骂我？气。气半天怎么办呢，我把那个门拉起来，窗户拉起来，不给人家看，我就坐在里面生气，气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！哎呀，我要去祷告吧，就跪下来祷告，我告诉你真的，你跪下来祷告啊，圣灵会光照你呢，你跪下来祷告啊，很奇妙，主真的主会，主在感动我们的主啊，真是奇妙，所以你真的要活在主的爱里面，主就有个话给我说，寇少安哦，很难过哈、哦。是啊，是很难过啊，真的很难过，生气吧，又不是我错，骂我干什么，我说你知道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吗，我怎么知道为什么碰到这样，我说主啊是怎样啊，那圣灵一个很清楚的感动在我心里啊，你骄傲，你在脸上贴金，我就让你脸上难看，真的耶，我非常清楚一个感动，主说我就是给你一个管教，因为我已经讲了你好多遍了，你每次讲到下你有骄傲，你再这样下去你会出事，所以我要用一个重一点的方法罚你一下，让你提醒一下，你在脸上贴金我就让你脸上难看，哎呀你知道，我突然想到圣经里面一段经文，诗篇39篇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你知道我本来气到就跟青蛙一样肚子都胀起来了，我突然明白说，哦，原来不是那个人对付我，是上帝对付我，原来不是他修理我，是这个修理我，他修理我我就生气啊，这个修理我我哪里敢讲话啊，是我不对嘛，是我里面有那个骄傲，是我有，哎呦赶快跪下来祷，不气了，真的不气了，你知道那个气啊一下就消了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主，我就默然不气了，我就跪下来祷告说，主啊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至少你还管我，主谢谢你，我不敢轻看你的管教你的责备，因为你还管我，我知道你爱我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我改我改我改，哎，就这件事过了，告诉你没完了，人呢、哦、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要一个功课要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，
而且这一次功课被打了一巴掌，
很痛一下，哇，大概有半年都不敢随便乱来。过了以后，慢慢又来了，又开始来了。有一天讲到完，又开始想，哟，今天真的不错，今天不知道，不敢讲，我今天没有算，但是一定有人跟我讲啊。完走的时候，走到门口，一个老弟兄啊，一个老先生呢、啊，一个老先生走到我面前，我不认得、啊、一个老弟兄，都走到面前，突然，人家都哦，孔夫子竟然很感动的，一个老弟兄突然到面前说。
你多听听你爸爸讲道，你差太多了。我说妈，
那骂我一顿啊！我天哪，我爸七十，那时候我爸七十几岁，我才三十几岁，怎么拿我跟他比呢？哇，那大骂我一顿出去，他一骂我就知道，寇少恩，你老毛病又犯了。我知道不是他骂我，是上面的骂我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啊，活在主的爱里面，不表示你每天都不一定的。上帝爱必管教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学浪子，就算被父亲责备，也要回家，因为他爱你。要活在主的爱里面，你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。撒旦跟你说，不要怪他，你这么坏，上帝一定不你，上帝不会爱你的，上帝不会原谅你。你，上帝永远的爱你，爱是。永不止息，回到神的恩典里面。今天信息的最后，要让你看一个更重要的事情。这一个故事叫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两个浪子，另外一个浪子是谁呢？浪子的大哥。我们来读另外一个浪子，第二十五节，第二十五节一直读到第三十一节，有一点长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二十五节一起来，请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，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：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，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，他对父亲说：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他父亲对他说：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。这个哥哥人在家中，却不在爸爸的爱中。我们昨天大部分人恐怕是基督徒，容许我再说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个哥哥的光景。我每个礼拜都聚会，我该奉献我也奉献了，该侍奉我也侍奉了，该做这个该做我都做了，但是我却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。这个哥哥说什么？这个哥哥为什么生气？他说：我这么努力的做，你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。那个爸爸说：我怎么会没有给你呢？那个爸爸怎么说的？来，我们再一起来读三十一节。三十一节怎么说的？来，一起来，请。父亲对他说：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他应该享受父亲一切的丰盛，但是他却在家里过得却很贫乏，他没有活在父亲的爱里面，他人在家里却不在爱里。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啊，你每个礼拜聚会，你侍奉，你也做这个做那个，你也奉献，但是你有没有活在主的爱里面呢？这个儿子人在家里面，心在外面，因为他没有活在父亲的爱里面。爸爸说都是你的，可是他却没有享受。你不要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却没有享受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。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怎么样？更丰盛。你不要做一个浪子的哥哥，在主里面却不在主的丰盛里面，在主的家里面却没有在主的爱里面，以至于他人在里面，心在外面。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父亲是牧师，我从小非常乖的。
我从小聚会乖得不得了，手放膝盖上面，别人打瞌睡我绝不打瞌睡。在主日学里面，那个主日学老师要问问题，我都举手回答，我很认真的听，我觉得我是乖宝宝，我想我是牧师的儿子，我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，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。老师每一次说小朋友今天那个散会的时候谁来做那个结束祷告，我每次都说我每次一说我们同学就说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祷告很长啊，我很小我就发现祷告长人家就会说我属灵，所以我就要认真祷告，祷告很长，那我就去听大人的祷告，我发现怎么样祷告会长呢？就是背圣经就会长哦。所以我每次说我的小朋友就很怕，因为我每次站起来我就说主啊感谢你，因为起初你创造天地，从创世纪开始祷告了十几分钟，说主啊谢谢主，后来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到马太福音了。我们俩说已经过了15分钟才到马太福音，那要到启示录得要讲多久啊？那每次我一说我们那些小朋友就说哎呦他又要祷告了。我小的时候很认真的做基督徒，可是我没有活在主的爱里面。我非常认真的做基督徒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大儿子很认真的做爸爸的好儿子，却没有活在主的爱中。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看你的仪式，我礼拜天有没有都有没有缺席，我有没有奉献的多，我不是那些，不只是这些。成为一个基督徒是看你有没有活在主的爱里面。所以耶稣说离开边岸，有没有耶稣呼召门徒说开到水深之处，更深的进到神的恩典里面，不要老是在岸边水脚碰碰水，不是，你要深深的进到神的恩典里面。为什么你不敢更往里面跨呢？诗篇里面说，诗篇30篇里面说到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的美善，投靠耶和华的人真是有福。我为什么敢投靠，把我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，放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？因为你尝到那个滋味了。许多基督徒不是做的，不是坐在礼拜堂里面的，也不是努力来做一个基督徒，演一个基督徒，当一个基督徒。基督徒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，我也活在主里面，活在主的爱里面。你要尝主恩的滋味，不要害怕你的环境里面遇到一些什么事。每一次你环境里面遇到一件事情，都是一个机会，让你更深的尝到主恩的滋味。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昨天的见证。我自己在学校教讲道法的，教讲道法，我跟我的学生，我最讨厌学生呢、啊，我传道人，我学生是神学生，传道人如果不认真准备讲道，我最生气，因为我自己是传做事很认真，我要讨厌他们不认真。所以我的学生如果他们在讲道法上台练习说啊，其实今天我没有准备好啊，什么有很多人就开始讲了，其实今天我没有什么准备，其实今天我只是随便准备。我每次在下面，我是做老师，我在下面我就说你下来，没有准备好讲什么呢？准备好再讲，下来。我最讨厌学生这样。所以我每次都很认真预备，认真预备。昨天晚上上台，我昨天很奇妙，我有一个新的经验，我就告诉你要尝主恩的滋味。我昨天从到这边，其实我一路来都在预备昨天的信息，可是来了之后就发现我原来预备的好像不是主要我讲的。那要讲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主说不是原来那个。那要讲什么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在房间里面，我就祷告，我就进食祷告，上来就跪在那里祷告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没有我就是没有信息，我心里就慌了。我说主啊，我今天晚上我跑到宁波这里来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渴望听见神的话，我里面竟然不知道你要说什么话。我可不可以随便翻一篇信息讲？我可以，但是我说主，这样不对嘛。主啊，你要有话我才能讲，你没有给我话，我随便讲一个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吗？我说主啊，你要给我话，可是真的没有。我最后跪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，大家在唱诗，我就很急啊，我心里真的慌。我跪在那里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不要随便讲一篇，你一定要给我话，你要给我话。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主给我一句话，开到水深之处。你知道我非常靠预备的，因为我是个紧张的人，我做事一定要认真的预备，不预备我就不会讲了。主说开到水深之处，我知道你认真，可是今天你试试看，你不靠预备，你可不可以 我下午在神学院里面讲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主说，你说不是依靠那些，为什么你依靠你的预备呢？你可不可以说，主啊，我靠你呢？我说，主，我现在很慌啊，你跟我讲这个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主说，孩子，你开到水深处，尝尝主恩的滋味。昨天晚上来，你记得我跪在，我又跪在那边祷告很久，因为我真的会害怕。我说，主啊，要该说什么呢？昨天晚上站上来说，我站在这里，我一边走上来一边在祷告，说，主啊，我把我自己交给你，我开到水深之处。其实我站在这里，我讲这一句，下一句话神给我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耶，我不晓得要说什么，但是谢谢主，我经验，哎，我又跨出一步了。我又尝到一个滋味，说主是的，不是依靠预备，我非常强调预备，但是主提醒我说，寇少恩，不要让依靠预备胜过了依靠圣灵的大能。哦，我说主是是是，我又学了一个功课。昨天晚上当我在这里呼召许多人赞扬，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恩，说主啊，我知道那不是我做的，因为我没有预备，我不知道应该要讲什么，但是主知道。主今天晚上也呼召你开到水深之处，更深的进到神的恩典里面，不要做一个老在岸边的基督徒。我有聚会，我也有这个，我也有那，我也在做基督徒。不要只是做基督徒，你要活在主的爱里面。你遇到一些困难吗？不要害怕，那个困难带你更深的经历神。你遇到一些挫折吗？不要害怕，那个带你更深的进到神的恩典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你记得彼得吗？彼得有一次在船上起了大风浪，然后呢，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，他跟耶稣说，哎呦，好像碰到鬼怪了。主耶稣说，不是鬼怪，是我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，你让我走过去。耶稣说，你来。他就跨出去了，他跨出去走在水面上，然后后来看到风浪很大，信心软弱就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主就伸手把他拉起来。这一件事情在彼得的生命里面非常特别。我有时候在想，等到彼得晚年的时候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剩下几个门徒还在的，还没有死的，他们如果再聚在一起，不知道他们怎么看这件事。会不会彼得说，哎呦，真丢脸，我那天真神经病，不知道怎么会，我怎么会跨出去的，还有后来还掉下去，好丢脸哦。我相信彼得不会这样，以彼得的个性呢，我猜啊，他会说，哈哈哈，全部门徒里面只有我在水面上走过，你们有吗？只有他有啊。别人如果说，那什么了不起，你后来不是掉下去，他说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只有我被耶稣从水里拉起来过，你们有吗？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经历？因为他跨出去了。上帝今天也呼召你跨出去，更深进到神的恩典里面。你遇到一些难处吗？这个难处是神变相的祝福。没有难处，你还不知道你需要神；没有难处，你还不知道你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；没有难处，你还是不知道你的神是在旷野没有路的地方为你开路的神；没有难处，你不知道你的神是耶和华以勒，是丰富的主；没有难处，你不知道你的神是在使你在夜间歌唱的神。黑夜最黑，夜最深的时候，主却让你在其中有喜乐的歌唱，信心的歌唱。主呼召你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不要老是见证都是听别人讲的。如果你始终不跨出去，你永远不会经历，你永远都只是听说，好像约伯一样，风闻，我听过很多道，我听过这个，我听过那个。今天主要你不要只做一个永远只是听过的基督徒，主要让你去经验那个亲眼看见，亲身经验，尝尝主恩滋味。主呼召你开到水深之处。